从十一章开始哦，就是四世纪七个循环里面的第六个循环。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五个循环，现在是第六个循环。第六个循环主要的敌人就是亚门人，士师主要的士师就是耶夫他。那亚门人代表什么呢？亚门人就在这里就特别说到我们肉体的情欲。我们都知道亚门人是罗德跟他小女儿所生的儿子的后代，这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九章，罗德跟他小女儿所生的人的后代。摩押人是他跟大女儿生的后代，亚门人是罗德跟他小女儿所生的后代。所以他在这里特别代表呢我们肉体的情欲。为什么呢？他代表肉体的情欲呢？因为他想要得到不是他的东西，他想要得到三百年神儿女的产业。这个产业已经是神儿女的三百年了，不是他的东西了，但是他想要得到不是他的东西，这是我们肉体的情欲。好，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五章，让我们对这个肉体的情欲有更清楚的认识。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啊，这是我们很容易看到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情欲的事在原文就是肉体，肉体的事或是肉体的情欲都是显而易见的，最容易看见就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你看连拜偶像都是肉体的情欲哦，邪术、仇恨、增进啊，你看我们很少讲到增进仇恨是肉体的情欲啊，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仇恨、会增进、会记恨、会恼怒、会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你看见这里都是情欲的事，所以这是我们每天发生的啊，我们会增进，我们会恼怒，我们会记恨，会嫉妒。而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你看见那么亚门所代表的是什么？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呢使我们失去属灵的产业，这些产业是我们的，你看三百年了，但是呢行这样事的人呢不能承受神的国，就失去了神的产业嘛。所以呢你看见他们被亚门人占领压制了十八年，那我们呢也常常被这些东西压制占领。我们可能被这个仇恨、记恨、嫉妒、增进、结党、纷争给压制了十八年，被占领了。所以十六节他特别提到，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你看见跟随圣灵而行，你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肉体的里面呢都不在圣灵的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要安静，特别是发生事情的时候要学习安静，要学习住在主里面，顺着圣灵而行，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但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马上要进入这个圣灵的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还不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十七节就讲到，因为情欲跟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相敌。所以你看见我们因着呢有里面有争，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这边恼怒嫉恨，这代表什么呢？我们失败了，情欲得胜了。但有的时候呢哎，我们胜过了，我们没有发脾气，没有恼怒，没有嫉恨，没有仇恨，哎，这就是什么？圣灵得胜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开始认识圣灵以后，我们学习要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情欲跟肉圣灵相争，圣灵跟情欲相争，有的时候我们得胜，圣灵得胜，有的时候情欲得胜。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记得啊，当你真正开始学习来跟随圣灵的时候啊，大部分你是失败的，就是情欲得胜了，圣灵失败大部分。但随着生命慢慢的成长，随着我们愿意顺服呢， 你就看见圣灵慢慢得胜的多了，情欲得胜的少了，就最后呢我们就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了。意思就是说，我们本来是想要发脾气的，我们就不发了，本来是增进的，我们现在不增进了，本来是结党的，我们不结党了，本来是老路的，我们不老路。所以你看见在跟随圣灵的方面呢，你会失败，但是呢如果你的失败是慢慢慢慢减少啊，圣灵在你里面掌权越来越多了，那就好了，那就代表你往上走了。只是很多时候在盖初期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摇摆不定啊，我们常常生活呢就是不稳定，一下得胜一下失败，一下得胜一下失败啊。但慢慢慢慢呢，你就发觉呢，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那就好了。我们还是会失败，但是呢我们发觉呢，不是天天失败，偶尔失败那就差不多了。得胜的多，失败的少，我们就能够不做我们肉体想做的事情。罗马书第六章十六节啊，那边有提到一句话，就是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我们可能做罪的奴仆，因为你如果顺从肉体，你就变成罪的奴仆，你就犯罪了嘛。顺从圣灵呢，就做义的奴仆。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啊，这边有一句话告诉我们，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现在呢应该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们常常被这个肉体的恶辖制住，但是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他要叫我们站立得稳。一个在基督里站立得稳的人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第五章的第十三节讲的，就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所讲的，那弟兄们，你们蒙召要得着自由，只是不可将你的自由当作放纵肉体的机会。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自由了，但是你不是说你自由就可以随便放纵了，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所以要用爱来服侍弟兄姊妹，权力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啊，慢慢生命成熟了，慢慢我们能够顺着圣灵而行了，你发觉呢你里面开始有爱了，你能够借着爱能够彼此饶恕，本来你不能饶恕的，你现在爱中能够饶恕，你本来不能够放过去，你要讲理由的，你现在爱中呢，你能够不讲理由。如果我们没有学会了，我们就变成了放纵的情欲，我们发脾气就发脾气，真心就真心，仇恨就仇恨，结党就结党，纷争就纷争，你看啊，所以我们现在差不多都是在这个中间，有的是得胜，有的是失败，有的是得胜，但是盼望呢就是我们慢慢的能够脱离这个肉体的辖制，我们就能够呢在爱中服侍。换句话说，什么时候你脱离了这些肉体情欲的辖制呢，基本上呢你就胜过了亚门人。所以亚门人是代表这方面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看见神兴起什么样的人来对付亚门人，神兴起耶弗他，我们要从耶弗他身上来学习他是怎么得胜的。耶弗他能够胜过亚门人呢，他的原则就是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所以这个是这第六个循环我们要学的功课。好，现在我们要来回到四世纪十一章，我们要来看到耶弗他的出身。他的出身就很卑贱，被人看不起，被人拒绝，被弟兄赶出，不能承受产业。所以你看哦，我们的出身，换句话这是我们的灵，我们的新的生命出生的时候呢，常常都很卑贱。为什么？常常被人家看不起，被人家拒绝，被弟兄赶出来，这是每一个人的经历。譬如说我们不是说谁对谁错，你们会受压的，不管在家庭，在教会，在工作场所，你会发觉呢，基本上你常常被人家误会，你常常觉得好像人家看不起你，甚至人家好像被赶出去，这些都是叫你不能承受产业。所以耶弗他的出生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出生一样，我们生命幼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但是呢你会发觉啊，如果一个人的出身像耶弗他这样是卑贱的，被人看不起的，被拒绝的，被弟兄赶出去，不能承受产业，我们第一个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可能变得很冷酷，因为人家不看不起我，我们也看不起人家，你看这是我们的冷酷，对不对？这是无情，你会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甚至你可能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都觉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很容易里面有什么，有苦毒，甚至会不想活了，厌世。所以有些人会厌世的。 而且我们的心容易变得很硬心，真的变得很残忍，甚至我们的信不来了，我们也谈不上敬虔的生活了。你看，这是我们受到逼迫、受到压制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亚比米勒就是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亚比米勒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啊，所以亚比米勒也是生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了，所以他变得很专权、很狠毒，他想要高抬自己，因为你们瞧不起我，我就高抬自己，所以他夺取他附加的利益，好让人来尊重他。所以你看见哦，就是像耶弗他的出身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因为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个想法，既然每一个人都跟我作对，甚至呢上天也离弃我，那我奋斗有什么用，我不要奋斗了。所以你看见在这种情形下面呢，人是很容易落在消沉的里面，这也是我们很容易碰到的光景。所以你看，有的时候我们还很顺利，有的时候你会发觉你就处在这样的光景里面，好像你被压迫、被拒绝、被人瞧不起。可是耶弗他不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跟他学习的，因为我们都可能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耶弗他是怎么出来的，这是我们要看见的。耶弗他把整个环境、把整个人他转向了神，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碰到任何的环境的时候呢，你要做的第一个功课就叫转向神，你要转向神。耶弗他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开路的意思，所以呢他叫求神为他开路。你知道我们在悲哀的环境里面，我们第一个就是抱怨苦读我们这个人心变得很硬，然后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但是我们很少能够安静下来，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开路。所以耶弗他的意思就是说求神给他开路，就是开路的意思，所以他转向神求神给他开路。耶弗他另外一个意思呢就是释放的意思，他盼望神呢把他从什么地方释放出来，不是从环境释放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从他的苦读，从他的痛苦，从他的硬心，从他的不幸里面释放出来。我们都喜欢从环境上释放出来，我们躲避这个环境就好了嘛。但是环境可以躲避，你换了一个环境又来了，所以最重要的是从我们里面那个心态能够被释放出来，这是我们需要做的。所以你看见当他被释放以后呢，他里面没有苦毒，里面也没有恨，也不作践自己，神的确的释放了他，除去他心中的困惑，把他从雅各谷变成指望的门。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这个背景，雅各谷就讲到那个他们在埃城失败了以后神对付他们的历史，但是你如果读到何西阿的时候呢，神要让雅各谷变成指望的门。那我们怎么知道神释放了他？因为他来到的地方叫陀伯地，陀伯地的意思就是美好的意思，一块美地，所以这就说出了他的心境，所以他称他所住的地方叫美好的地方。你记得诗篇十六篇大卫的诗讲到神所量给他的地界都是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所以你看见神量的都是佳美之地，都是陀伯地。所以你看见从耶弗他的出生就给我们看见了神在这个地方训练他，因为如果他在这一点上不能胜过，他绝对不能够胜过亚门人。所以是神安排他，这不是他的错，神安排他生在这样的苦难的环境里面，神让他学习来依靠神，求神给他开路，他学习让依靠神，让神释放他，让他从苦读中、从恨中、从作践自己的里面、从心中的疑惑里面来释放他，让他的环境对他来讲本来是一个审判、一个雅各谷，现在变成了他指望的门。所以他不管来到什么地方，这个地方都成了他的陀伯地、美好的地方。所以这样的人呢，神可以用他对付这一个最可怕的敌人 肉体的情欲。所以你要知道没有一个环境是随便的，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很容易落在愁苦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落在这个亚门人的掌握底下。我们要学习神要我们脱离愁苦，跟脱离罪一样。我们常常觉得神要我们脱离罪，但我们却是怎么样呢？活在愁苦的里面。神要我们脱离愁苦，如同脱离罪一样。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抱怨，你想想看，我们也常常抱怨，对不对？以前抱怨的结果最后就开始背叛，然后被神弃绝，然后倒在旷野，没有办法进迦南，没有办法享受神的丰富。所以你要记得，每一个有害的自私的忧虑，每一个有害自私的忧虑，我们的忧虑常一定是有害的，很多的忧虑是我们自我的关系，不断在压制我们灵性的成长。你知道这个忧虑这个愁苦常常压制我们灵性的成长，并且使我们周遭跟我们接触的人呢无形中也受到压制，你们发现，因为我们影响到周围的人嘛。所以以赛亚书53:4告诉我们，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你看到没有，主已经诚然了担当我们的忧患了。所以凡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所以从耶弗他的经历我们可以知道啊，艰难的环境常常是神预备他自己器皿的地方，艰难的环境常常是神来制作我们的地方。大卫一出生，大卫后来写诗，我的父母离弃我，连一个孩子父母离弃他，你会不会变成苦读，会不会充满了恨？但大卫呢转向神，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所以大卫后来做王，那些环境很顺利的没有做王，环境很糟的人反而做王。为什么？因为神用艰难的环境来预备他自己的器皿。神给大卫的是父母离弃他，兄弟也轻看他，但是呢他转向神，耶和华收留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艰难的环境是把我们逼到神的面前，而不是向自己忧愁向人抱怨。但以理也是这样，对不对？但以理是一个从小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结果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们百姓拜偶像离弃神，结果他被掳了。照理说的话，他应该里面充满了恨，甚至跟神抱怨，都不是我的错，是别人的错，为什么我要来承担这个被掳？他没有，他反而活在神面前。所有的偶像拜过的东西他不吃，只吃蔬菜跟水，他守住他该有的份。所以你看神把最大的启示给他。以西结也是同样的例子，我想我们都知道，25岁应该是进到圣殿去服侍的时候，一生就是为了为神活的，结果呢被掳了，但是神兴起他做先知。所以你看艰难的环境是逼着我们转向神依靠神，因为转向神依靠神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唯一的路，而我们却常常忘记。好，这个时候就有一些匪徒到他那里了，聚集与他一同出入。那这个让我们想到了大卫啊，在撒母耳上22，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上22第一第二节，撒母耳上22第一第二节，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他们在追杀大卫嘛啊。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就都下到他那里，凡受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这些都是匪徒，就是那一章讲的匪徒，就是 这些他们欠债，他们窘迫，心里苦恼，没路走了，大卫也没路走，他们也没路走，所以就聚在一起了。但是他们没有路，大卫有路，因为大卫是向着神的，所以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约有400人。所以你会发现很奇妙，如果你今天也在一个苦难的当中，甚至被侵蚀被逼迫，如果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也顺服神，神就给你一块地叫做 活泼地啊，然后你就发觉有很多的人也在同样的光景里面啊，他们跟你聚集在一起，为什么？他能够从你那里得帮助，所以这很重要的。我们如果没有学功课呢，我们就不能够供应人。所以当你真正在这样苦难的时候，你服下你学功课，自然就吸引了一些也在同样苦难的人里面，他们就有路走了，否则的话大家都没有路，所以总要有人服下来。所以你看主在地上的时候也是很卑微的，人家都是瞧不起他的，但是跟随他的那些门徒了，你看都不是什么好的人，对不对？没有什么学问的，捕鱼的人啊，税吏啊，罪人啊，但是你看他们跟随主后来都不一样，都成了主的见证。所以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啊。神是拣选什么呢？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九，神都拣选什么？愚拙的，他不拣选那些聪明的，拣选软弱的，他拒绝这些强壮，他拣选卑贱的、厌恶的、无有的，叫凡有的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所以你看见，就借这些环境啊，时候到了，神就把耶弗他就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属灵品格的人，一个能够爱仇敌的心，就准备好能够搭救那些从前反对他的人。所以你看，你为了这个，你真的是要感谢神了，你不能够不承认这就是我们的主啊所要做的，在做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工作。因为只有这样预备好了啊，你才能够真的对付你的肉体，要不然你就是被肉体打败了。所以现在时候到了，亚门人攻打以色列人，所以你看神给他预备好了，这个时候呢，亚门人就来了，攻打以色列人。这时候基列的长老呢就来找他回去了，做领袖，做元帅。所以你看见神从来不误事，神在预备他的器皿，时候到了就来做拯救的工作了，这时候他就可以做领袖做元帅。当然我们刚才讲过，这是人的做法。你如果翻到第十章第十五节啊，我们上次讲了第十章第十五节，以色列人对耶和华说，我们犯罪了，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啊，第十章十五节，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你看以色列人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们并不是完全的悔改啊，因为他只是想啊，他盼望你今天拯救我们脱离极难。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罪也是不够彻底，我们只是希望赶快脱离现在这个艰苦的环境就好，我们就好像他所讲的，不管你做什么事了，只要把这些拦住拿走就好了，只求你今日拯救我们。所以他们其实对付罪对付的不彻底。然后十六节就说，以色列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神侍奉耶和华。所以他们知道，因为他们得罪神是因为他们拜外邦神，现在他们除掉了，他们现在侍奉耶和华了。所以他们这一切的动作，这一切的悔改基本上都不是很彻底，都是为了要从极难中被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他也很快他们又去拜偶像了。所以这边特别讲了一句话，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忧伤，心中忧伤。因为神知道他们在受苦，神也知道他们的光景啊，并没有完全的悔改，但是所以神替他们担忧。好，十七节，第四世纪十章第十七节，当时亚门人聚集安营在基列，以色列人也聚集安营在米斯巴。基列的民和众首领彼此商议说，谁能先去攻打亚门人，谁必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所以你看这个领袖是谁设立的？是他们自己立的，不是神立的。所以神心中担忧，神知道他们悔改但很肤浅，不够深，不够彻底，但神还是暗中预备拯救者。所以这都是人的办法。可是你知道基列就不一样，因为基列是依靠神的，所以人设立他做基列的元帅领袖，后来神设立他做士师，不是因为神相信人的办法，而是因为耶弗他呢，他在神的手中做成了器皿，所以神就可以用他了。所以这里我们要特别记得，这是不同的，一个是人设立的，一个是神自己做的。